诗篇系列讲章第十五讲，诗篇第九十八篇，普世欢腾。普杰西牧师，2017年12月24日，翻译王兆峰。各位圣诞节快乐！今天我们要唱普世欢腾。圣诞节和欢喜快乐是直接相连的，这不是偶然的。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诗篇九十八篇，不仅是建议或叫大家欢喜快乐，而是命令每个人都要欢喜快乐，原因是神的作为。诗篇作者们的情绪范围大极了，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假如让今天的心理学家们来分析诗篇的话，诗篇在情绪上从一个像诗篇88篇那样的受苦低谷，到诗篇98篇的喜乐高峰，会被诊断为所谓双极忧郁症。诗篇98篇的作者不仅是自己欢喜快乐，还要求人人都要加倒入他对耶和华的称颂里来。考虑到最近几个礼拜我们在等候基督降临节里学习对基督再来的等候盼望，联想到我们在生活中所忍受的苦难，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两个事实？一方面，神邀请我们，命令我们要欢呼喜乐；另一方面，苦难是真实的。既然神命令我们要喜乐，那么不管今生有多大的苦难，喜乐就必须是最终的结果，并且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仍然有喜乐的影子。假如受苦是最终结果，我们的喜乐不过是过眼烟云。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使得生活在后现代的人干脆连想都不去想了。对现代人来说，要求人喜乐是件很难的事情。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已经把真正的喜乐送进了坟墓。他们原先是乐观的说，人是一切的终极，渐进是必然的。注：这里说的渐进 progressive 是西方反对信仰的自由派人士的口号与目标。后来二战、越战和60年代的革命，注：指性开放、反政府等运动，使得他们失望地说，人类大概不会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渐进。既然无神论者们认为人本来就是一堆细胞在运动，是机会、偶然的结果，那么从广义上说，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庆祝、喜乐的呢？当然，圣诞节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后现代人，圣诞节期间，其实你真的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多情善感，写几张贺卡，泡一杯热茶；要么干脆宣布，圣诞节有什么好过的？如果没有那个改变世界的大事件，圣诞节实在很难有什么真正的喜乐，不过就是互送礼物、家人团聚、圣诞老人，甚至庆祝耶稣生日。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使人像诗篇九十八篇要求的那样欢呼喜乐。当然，这些都是好东西，我希望明天早上你们得能到一件美好礼物。但真正叫我们喜乐的是圣诞节的意义。在我们的文化里，庆祝圣诞已经不是为了原来的目的，但我们却无法去到这个节日。我清楚地记得到沃尔玛的那天，大喇叭里播放着普世欢腾。当我听到罪恶忧愁不容再长这样的歌词时，不禁想到，这在我们国家已经不是真的了。切斯顿这样说，绝大多数人仍然会沿着习惯过圣诞节，送圣诞礼物，听圣诞祝福。有一天突然醒来，会发现为什么庆祝圣诞节。我希望大家明天圣诞节早上醒来，怀着喜乐却不惊奇之心，因着神圣诞所做的大事而庆祝圣诞。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九十八篇。以撒华兹就是根据这诗篇写下来那首大家都喜欢的圣诞节歌曲《普世欢腾》。我们也可以来看他的歌是否忠实于原文。注：华兹是17世纪英国传道人、神学家、逻辑学家和诗人，他根据诗篇和经文写了许多赞美诗歌，几百年来为英美众教会所深爱，翻成各国文字后也深受世界各地教会广为流传，他被誉为英国赞美诗之父。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一上来的这三节是救主掌权。作者要求我们 唱一首新歌。诗篇本来就是吟唱的，为什么这里还说要唱一首新歌？当神在历史中行了一件新事、大事时，人自然的翻译应该是写一首新歌来颂扬神。我们不仅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也是这样，为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写歌做纪念。比如第一首国歌就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诞生的。重大胜利要求重大宣告，让暴君挥舞他的铁枪，奴隶铰链不停作响，我们毫无畏惧，我们信靠上帝，新英格兰的上帝永远掌权。诗篇作者列出来我们之所以要唱新歌的原因，因为耶和华的手施行救恩，第一节，因为耶和华使他的救恩彰显，第二节。注：和和本的翻译比较老，发明了他的救恩，现代人容易理解错了，其实就是彰显他的救恩。因为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第三节。这里翻成救恩的这个词和我们对救恩的理解可能不同，原文的意思是胜利，神为我们在征战中赢得了胜利，神的作为使得救之人得到益处。但这首诗歌不是关于我们得益，而是关于神的奇妙作为。这里说的右手对我们或许没多大意义，但对以色列人来说却含有特殊意义。过去神曾以他强大的右手救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现在又是这强大的右手为我们赢得胜利。他是一位替他子民征战的神，并且永远都得胜。这胜利是如此巨大，地的四极都看见。诗人为什么说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你可以替以色列想一想，当他们被击败、被掳掠到外邦的时候，列邦都嗤笑他们，嗤笑的神没有能力保护以色列。但这里告诉我们，列邦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神保护了以色列，也捍卫了他自己的名誉。这里也提到神纪念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就是指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和以色列的应许。这首诗篇所说的就是这一切应许的实现。所以说这首诗篇是一首新歌，因为神以他的胜利建立起他的王位。你怎么知道你是王？因为你打败了所有的人。接下来是普世欢腾，现在神已经得胜，全地的人都已经看见，所以你们都要歌唱并且欢呼歌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发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当真正的喜乐临到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做出反应。具有这样的喜乐，你不会在乎别人是怎么看你。时代周刊那张著名的照片，一名水兵亲吻一位姑娘，就是在二战胜利刚刚听到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之后，人们涌到时代广场庆祝时，记者捕捉到的。后来才知道两人原来莫不相识。神命令全地各族，你们已经看到了我的行动，所以你们应该做出反应，欢呼歌唱，因为神为以色列所做的也会给他们带来祝福。最后我们来看全地欢呼，以色列要喜乐，万族要歌唱。现在诗人说世界上的山山水水都要一同欢呼歌唱，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这位掌管万有的神，这位创世纪在第一章以光明战胜黑暗的神，这位将大水分开、天地分开、创造了万物的神，要求被造世界一起加入欢呼歌唱。一起我们提到过，古时的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人们把大海、大水视为对人的威胁，圣经里也把大海比作邪恶。但在这首诗篇里，神的胜利是如此之大，连威胁人类的大海澎湃也加入欢呼喜乐的大合唱里来。这是不是有点熟悉？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着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十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八冒号十九杠二十一。受造之物为什么浮在虚空之下？就是因着人的罪。当初他们被造世和人类合作，为人类服务。但自从亚当犯罪之后，地常出荆棘和吉利来，人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世纪三冒号十八杠十九。现在受造之物终于能够和地上各族的人一起欢呼歌唱。这首诗篇是王登上王位，掌管万有时的赞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一般来说，神来公义的审判可不是喜乐欢呼的理由。但这位对以色列永远信实的来审判的神，就是爱以色列，尽管以色列一再悖逆，仍然不断地搭救以色列的神。因此他们知道他的性格特征，他的审判必对他们有益，对世人有益，对整个被造世界有益，是神赐给世界的礼物。你会不会问，诗篇98篇和圣诞节有什么关系呢？在这篇诗里，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大能右手的作为，为以色列征战得胜，维护了自己的名誉。是的，诗篇98篇的确和那么多年前出生在伯利恒的那个婴儿有关。因此以撒华兹和教会一起说，诗篇98篇就是关于生在马槽里的耶稣，这就是神用来捍卫他自己名誉，向世界彰显他大能的方式。你会不会说，这看上去好像没多大关系吗？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怎么能够捍卫他的名誉呢？用这种方式来征战，不是弱的不能再弱了吗？那么多年前一个生在马槽里的婴儿是多么弱小无能啊。然而新约对此有过特别叙述，你读路加福音不会不知道，基督诞生的时候处处是歌声，伊丽莎白歌唱，玛利亚歌唱，撒加利亚歌唱，西面歌唱，天使歌唱，只要是论到那个孩子的出生，就有一首新歌曲，因为这是神在世界上的新行动。路加福音 1:55 分和72节唱道，这个孩子的出生是神纪念以色列，纪念他的怜悯，纪念他的圣约。不仅是纪念，玛利亚还唱道，这是神的膀臂施展大能。并且西面的歌还宣告，这个孩子的出生是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也要照亮黑暗之中的外邦人。画字写下普世欢腾的时候说，诗篇98篇就是关于圣诞节的，因为他读新约看到耶稣出生时的经文里处处引用这篇诗。那么诗篇98篇里神坐上王位，向全地彰显他的大能并且得胜，是如何在耶稣这个出生在伯利恒的婴儿来实现呢？这个世界或许以为神在这件大事上做的并不怎么样，但神说，我要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以一个婴孩的软弱来战胜征服整个世界。他要彰显的正是诗篇98篇所彰显的他的信实与慈爱，全地的人所看到的是他的确纪念他的子民，来为他们征战得胜。神的降杯不仅是在十字架上开始，而是从马槽里开始。这位充满时间空间，以他的话创造世界的神，成为躺在马槽里毫无能力的婴儿，只为了一个目的。他对以色列的应许如此之大，他的慈爱是如此之深，为的是要救以色列，救我们。神必须做什么才能拯救悖逆的以色列，拯救不幸的我们？成为一个人，来做我们本应该做的，我们无法做到也不愿意做的。他过了一个信实的一生，顺服遵守了神的一切诫命，满足了神的公义要求，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恶过犯，战胜了我们的仇敌世界、肉体和魔鬼，三天之后复活。今天早上你们来就是这首诗篇的一部分，你们满怀喜乐的宣告神给以色列恢复名誉，你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普世欢腾意味着基督耶稣作王，也给世界各地的人带来益处。基督不但拯救我们的身体灵魂，也拯救被造世界，所以山水树木都欢呼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一个，我们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是喜乐欢呼呢，还是苦难悲剧？我们从圣诞节的故事里，从耶稣出生的叙述中学习到，这是我们喜乐的开始， 神进入故事是个悲剧，他把我们本应得的都担当在自己身上，为的是让我们的最终结果是欢喜快乐。无论我们现在的状况如何，结局将是美好的。孩子们，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大概会得到礼物。我们不必在此圣诞节的庆祝里感到内疚，神命令我们要喜乐欢呼。事实上，唯有在基督里的人才拥有真正的喜乐，因为万物的都是你的，万事都将成为美好。因为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苦难不幸之中仍然喜乐，因为喜乐是属于我们的，因为基督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张桌子前准备庆祝圣诞节大餐，请大家思想一下，我们就要掰开这饼，宣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因圣灵受孕，由童女而出，成为一个被造之人，与神的儿子联合成为一体，后来长大，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样的神会成为一个婴儿到世上来，来捍卫他的名誉？可这就是基督教的中心，这位道成肉身的神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走上十字架。他在这看上去是失败的十字架上战胜了一切仇敌。一切谜中之谜是基督耶稣将永远维持他既是神也是人的身份，他是神赐给我们的永恒礼物。今天你吃这饼喝这杯，愿你看见这位信实慈爱的神，愿这圣餐成为你的安慰。这张桌子是为所有真心信基督爱基督的，已经受洗加入教会的，目前没有受到教会纪律惩处的人设立的。若这是你，我们欢迎你来领受这圣餐。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是人间不保障，是人将来希望，是人据说地狱捆绑，是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人间不莽撞，世人